啊，弟兄姊妹，下午啊，主日平安啊，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下午能够在线上和大家一同的聚集，一同的来敬拜哈。实在觉得哈，有这样的聚集呢，实在是美好的。虽然我们分处在不同的地方哈，但我们因着神的话语都能够联系在一起。既然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在为神的国度而活，也是在为神的国度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着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一切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向基督。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我们在这样一个抵挡拒绝上帝国度的一个世界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和挑战呢，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多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来说，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些呢？是不是有一个环境，我们可以不用去面对太大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去了就一定能够获得美好的一个收益和果效。我们都希望我们所面对的一群人是一群好像被翻耕过的土地，是很柔软的，是准备好了的，是你一去，你不管怎么样讲啊，他就很容易能够去接受的。就像我常常觉得呢，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是这样的，无论说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或者说我。在现在的工作当中，我面对的客户，我都希望说，哎，这样的客户或者这样的弟兄姊妹都是预备好了的，一去就很简单，事情就办完了，就可以做好了。一去，大家一沟通，一分享，问题就解决了，弟兄姊妹的心就很快的就转变了，神的话语立时在弟兄姊妹中间都能够带来一个很美好的果效。我期待的，我所想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呢，不是如此。所以，当面对很多，我特别是今年哈，当到这边之后呢，开始面对进入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不太擅长的，甚至是不太喜欢的一种职业生活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的生活太过单纯。甚至有点太过顺利，就是没有面对过太多的挑战，就觉得很就是很容易，就是很喜欢这种简单的、不要复杂、不要有困难的一种挑战的生活和工作。但事实上呢，我也感谢主，上帝把我放在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必须再去面对的一个环境、一个挑战之下，就是要去面对。很多事情你是搞不定的，很多问题你也知道你是不可能，就是说很顺理成章的去解决的，但是你又必须还得去面对的。那就像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一样，看到这段圣经呢，我想的话大家也许很熟悉。如果教父姊妹在读今天的圣经的话，我想你会有一种非常这个适应的一种，就应景的一种感受吧。今天的圣经呢其实挺长，我们当然可能这个没办法一次性分享完哈。第六章的圣经呢，我想来想去，最后我把它放在一个主题之下。这个主题呢未必都能够完全涵盖，但是呢的确是其中一个呢，我认为觉得一个切入点或者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其实这个内容呢，分作几大部分，我将它归为三部分。一部分呢是耶稣在家乡遭遇被厌弃，就是被拒绝，然后接着的是门徒被差遣啊，这是一反一合，这个是一反一合，完全是两件相反的事情啊。一边是遭拒绝，另外一边呢继续往外拓，继续更大力的往外拓展啊，这是一块儿。另外一条块呢，我把它放在施洗约翰这一块儿。 最后一部分呢，是放在呢，耶稣实行五饼二鱼及耶稣随后所行的神迹那一块。虽然这样的分法呢，它也是，并不是说那么准确，那么准确呢。这三部分呢，我想呢，取其中的一个相对于一个中心的点，就是这三部分呢，都谈到，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在耶稣身上所显出来的能力，如何看待这位站在他们中间的主？可能对于耶稣的乡亲们来说，父老乡亲来说，他们对耶稣有一种他们固有的看法，他们有他们对耶稣的一种理解。对于西律来说，他也有对耶稣一种理解，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只听说过耶稣的名声。但是他对耶稣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也是对耶稣的一种理解。那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群众，这一群人他们对耶稣是怎么理解的，以及随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们又是如何来理解耶稣的。啊，我也是大致的呢，放在这样一个主题之下来看。那今天呢，我们呢，先从第一个主题呢，这个主题的第一块呢，我们来看。那经文呢，我们就先请郑弟兄呢，将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的圣经呢，先给大家读出来，好不好？
好的，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快读完了，就这种。
好的，谢谢郑弟兄。好，那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呀，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借着你的话语，真实的展现你在地上的行动，你在地上的生活，还有你的见证，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自己，也让我们知道你在地如何生活。我们在地也如何生活？你怎样在地上遵行父神的旨意？你也教导我们如何遵行父神的旨意。你既然命令你的门徒把一切你所教训他们的都教训我们遵守，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聆听你所教训的，也求主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去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其实呢，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
就已经进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3年多的时间的一个中期了，也就是进到了第二年的时间了。第二年的时间呢，已经不像耶稣初期传道的时候，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开始，现在呢，已经传遍了加利利、犹太全地，周边很多地方的人都听见耶稣的名声，也都来就近他。耶稣的工作在初始阶段。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当成功的，很多的人都愿意听他来讲道，的确也透过他所行的神迹，很多的人得到了医治。但是，本来耶稣的事工在初期的时候就在加利利，这是离他家乡最近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耶稣还要再次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来传道呢？我们也晓得。耶稣的家乡呢，并不是一座大城市，它就是加利利一座比较偏远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其实也并不多，那里呢也不是一个核心城市。比起加百农、伯塞大这些大城来说的话，那加利利呢，不是拿撒勒呢，算是一个相对小的地方了。而且呢，离耶稣在地上，在初期在加利利的传道的福音事工的。那个中心点呢，其实并不远的。那为什么耶稣一定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向他的家乡来传福音呢？特别是呢，在后来呢，在遭到拒绝之后，耶稣也说了一句话，说大凡先知没有不在，除了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话说的呢。后来我一直在想，就是抛开上帝、耶稣基督的神性的全知这一块来说，就凭着经验来看，先知都在本家没有地位，不受尊敬，说话没有权威。那耶稣都知道，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呢？而且耶稣在其他地方受尊敬的程度都比在这里要好，有更多的地方的需要。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工作可做了，没地方去了，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多地方有更多的需要等着他，为什么他还要再面对自己的家乡呢？我们在观察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一个呢，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去思想哈。因为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面对家乡。面对家乡就是面对我们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面对你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和了解你成长的这些人，这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来说就是面对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很难面对自己，就是自己的过去很难去，就是不堪回首，就是知道啊有神的恩典，也知道自己所经历的恩典，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呢，对自己来说的话，总有各方面就是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太充足的自信和勇气来面对自己，就是。回到家乡，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要面对你所有的过去的经历。作为我们自己人，自己这一个人来说的话，这是很难的。当然呢，对耶稣来说的话，这都不存在，这都不是问题，因为耶稣没有我们的成长过程。我说的是没有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他的成长跟我们的成长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我们的成长是一个罪人成长的过程，而耶稣的成长呢，是一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成长的过程。他有作为人认知、学习和从小长大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并没有从无知犯罪，然后到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呢，会面对很多我们自己的。就是很丑陋的，或者让我们羞耻的部分，但是耶稣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对吧？但是， 他要回去对待自己的家乡的人，要服侍他们。其实，在很多很大的程度上，是对门徒的一大鼓励。因为这次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是一个人回去的。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曾经两度回到家乡来向他们讲道，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讲的和马可福音第六章所讲的不是一次的话，那一次呢，的确没有记载耶稣带着门徒回去。如果路加是按照时间次序来写的话呢，那也是耶稣初期传道的最开始的时候，而且整个的过程呢，记载的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那可能不止一次，可能是两次啊。那我们就说这一次，耶稣不是一个人回到家乡。第六章一开始就说，耶稣离开那里，离开他繁忙的工作的工厂，回到哪里呢？来到自己的家乡，在哪一个地方呢？路加福音是在哪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特别说的是，门徒也跟从他啊，门徒也跟从他。意思是，耶稣是带着门徒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带着他们来面对他在家乡的这样一种服侍。与下一段耶稣差遣门徒们要出去，这正形成一个前后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呢是一种相辅相成吧。前期是耶稣带领他们，包括这次回家乡，也是对他们一个训练的预备。一个过程，因为接下去他们将要被打发差派到更多的地方去，而且你也会发现，当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交代了很多，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你们到那里不一定有人接纳你们，甚至有可能拒绝你们，你们要面对拒绝，你们怎么做？我们还是回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天国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被天国来更新和替代。耶稣基督是每一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真实的真理，但是它并不意味着现在的人或者当下的人，他都能够理解、认识、接受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意味着说。他们可能会因着种种的原因，会拒绝福音，会拒绝耶稣。这是作为每一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甚至特别是有心智来做门徒传福音来说，都必须去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是并不意味着说，当你的热心满满。你心里头掌握的真理、福音都是确据把握的，好，我很有确据的说，我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我所传的福音就是你们所需要的，是你们最最需要的。那么也并不意味着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人都能够明白和领受你所传的是真理，他就能接受。而且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当主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众人的反应，它是一个很，就是说它这个变化呢是很明显的。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众人听见之后就稀奇，稀奇呢多少有点让他们惊讶和意外的意思，就是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就是怎么可能？他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中间长大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就如同我们村庄里所成长出来的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是一样的，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成长的这一个人是一样的。怎么突然他能够站在这样一个会堂当中？啊，这里没有讲耶稣讲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不管耶稣讲什么，他的讲道一定如马可福音所说的，不像文士，不像他们的教师，乃像什么？乃像有权柄的人，一定是的，对吧？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会形成冲击吗？会。他们第一下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就是他们深感惊奇，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任何一个拉比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反应，惊奇。那这种惊奇呢，使他们呢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以至于彼此开始对问谈论。啊，很明显呢，他们说呢，这人是从哪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一连串的发问，这三个问题呢，包含了什么呢？这是从哪里来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突然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怎么去理解耶稣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种讲道和服侍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啊？我们也可以对比，可以思想一下，在世界当中呢，有几个呢？如今影响面比较大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或者说是那个佛教释迦牟尼，不管他们宗教是如何形成的过程，但是他们都有一点，就是这些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都有一个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发生改变的地方，他们也向人宣称这样一个改变。比如穆罕默德，他宣称他受到天使的指引，在山洞当中受到天使的一个启示，对吧？他开始把它记载下来，而且说这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一个转折。他之前是个什么人呢？他之前是个商人，他是做生意的，是中东一个，后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商人。但是从此之后呢，他不再做商人了。他就成了所谓的传道者，所谓的先知，因为他领受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启示，从此他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他摇身一变，他成了一个传道者，对吧？那那个释迦牟尼呢？他本来是一个国家的王子，是一个国王，但是他经过一个思想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他不再做国王了。他好像悟透了人生，开始做一个什么呢？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布道者，就是把他的对人生的体味与感悟呢，开始向人传播。那建立了一套思想，后来呢，形成了人们把他推崇为一种宗教，视他为祖师等等这些。但是耶稣与他们一样吗？啊，我们可以想一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好像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角色一下子产生了一个改变，和之前完全不同了。是不是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也如同这些宗教的领袖一样呢？啊，这个我们要思想一下。我想的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不管这些所谓的宗教的倡导者，他们宣称他们人生当中经历了什么特殊的经验，传达了什么，领悟了什么，但是他们仍旧是人。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成为人，就是在他在生活在拿撒勒的，无论是他的出生、他的童年和他的成长，整个到他站在众人面前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从来不是说突然摇身一变，而是说他一直就是，他就是那位从神而来的，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虽然他也有与我们相同的成长过程，但是他本身就是那一位，只是他照着父神的旨意，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来履行他的责任，在他30岁以前。他在他的家乡跟随他的父母，孝敬他们，顺服他们，这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在路加福音当中，你可以追踪到耶稣从出生、童年到成长为30岁离开家乡，出现在众人面前整个的过程，你都看到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他人成长的一面，也有他绝对与我们不同的一面。特别是12岁那一年，在圣殿当中的经历，在他的父母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我们放弃，把我们忘记，让我们伤心欲绝的来找你，而你自己却只顾自己在圣殿当中，在耶路撒冷不回不走呢？但耶稣的回答没有任何抱歉说，说啊，对不起父母，我让你们担心了，因为这件事情我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感受。不是，耶稣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原文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这话他们是不能明白的。如果连父母都无法去明白的话，那众人呢更无法明白。但是这并不影响耶稣接下来顺服他的父母，回到他的家乡，继续过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的生活。在这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认为说，是耶稣在他的工作与普通生活当中，那过去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叫隐藏的阶段。那我们也，你如果能接受，我们也可以大致这样接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不是他显明在众人面前的日子，是他隐藏的阶段，也就是在他做人最，就是说最普通的一个人生责任的阶段。但这个阶段仍旧是上帝的旨意，在这个阶段，他是这样的生活在众人中间，因为他第一，他没有显出任何的异能来，他没有使哪一个这个家庭发生任何的奇迹，对吧？没有说哪一天爸爸不小心。工作的时候手受伤了，耶稣去摸摸他的手，哎，好了，有没有？没有，是吧？没有说他们家里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耶稣一去一祷告，哎，事情解决了，也没有说他们邻居家有什么事情，耶稣一去就处理了，解决了，没有，是吧？看起来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普通，因为连他自己也可能很多时间是和爸爸一起来做木工的，也没见得说。他做的一定是比别人更快、更好、更多等等这些。所以，当耶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是以这样一个身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训众人的时候，来宣讲福音的时候，所以众人就觉得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变化的，怎么？可能产生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意味着好像耶稣的身份从之前的身份现在有一个转变。事实上，我们思想他从来没有改变，从他道成肉身，他就是那一位救主，他就是来要做王的，他就是要带来天国和宣讲成就天国的。只是在那个阶段是隐藏的，在那个阶段没有上帝的旨意。还没有透过他将神迹、奇事、异能和教训的能力来产生，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整个耶稣服侍的过程是按着父神所定的时间计划来行事的，那这就造成了使得他的亲属家人会觉得这个很奇怪，这样一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甚至就着他们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能够接受你，还是一个木匠，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为我们服务都可以，都没问题。你回来，我们都还是亲戚朋友，对吧？但是唯独不能接受的是，你怎么突然站在这里，是以一个权威者来教导我们呢？来向我们说话呢？对人又有一种错愕，觉得说不可接受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你之前的身份和你现在的身份好像是两个身份一样，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在他们认为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这就是说，那些所谓的教主、宗教的创立者，他们都有一个思想觉悟的过程，就是突然跳跃的一个过程，突然他们的思想开窍了。但是耶稣不是的。耶稣本身就是智慧，耶稣本身就是来开启天国的，来将那上帝隐秘的 旨意向我们启示显明说明的那一位，希伯来书说的更好，他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列祖，就在这末世向我们显现，他本身就是那位启没有智慧，没有这些能力，没有这些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和智慧一样，这好像是一件神迹性的事情一样。最后呢，你让他们感觉到稀奇的是，他怎么会具有这种能力呢？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难道不应该在自己身，就像很多类似的童话故事当中，如果一个特别的人生活在出生在某一个特别的家庭当中，这个家庭他从他出生开始就会有一些奇异的事情。小时候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带电的小孩》，大家可能也看过，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电，所以呢从小呢就不一样啊。他坐公交车呢，红绿灯他就能指挥，他都能够改变很多事情呢，就让人觉得这个孩子是有异能的。过去的年代呢，很多人迷恋什么奇异什么什么特工特异功能等等之类的，就是很奇特的。但是耶稣过去没有啊，他很普通。但是现在呢，至少他们听说耶稣在各地所传福音的时候，怎样医病赶鬼，有很多的异能从他的身上出来。好，前半段他们是惊奇，他们是议论纷纷，他们觉得一下子很难接受，这还是以前那个耶稣吗？还是以前在我们中间工作生活的那个人吗？但接下来他们给了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什么呢？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突然一下又把耶稣的身份呢恢复了，他不是那木匠吗？接着又说呢，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这些解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要努力的要把耶稣拉回到他们的认知常识当中去，要给耶稣找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身份。就是这样一个站在那里将天国的福音教训给他们的耶稣的身份，他们很难接受。他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回归一个正常的理智，这个理智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他是了解的，我们对他是有认识的，我们不可能因着他在这里讲或他做的事，我们就认为他不一样。我们必须得清晰的知道他就是那个木匠。当他我们说耶稣从来没有改变，是指的耶稣他本身就是那位独一的上帝而成为人。而他们所认为的耶稣没有改变，是因为你过去是木匠，你现在不过还是一个木匠。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还是那个木匠。而且为了让他们更加确心里踏实的能够接受他们这样一个结论，他们要回到一个什么最可靠的一个事实。一个最可靠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妈妈，我们认识，他有兄弟姐妹，我们都能个个点出名来，太熟悉太了解了，谁大谁小我们都知道啊。昨天呢，我们不是最近呢养了两个小猫，这两个小猫呢，这个我们总想知道这两个小猫谁大谁小。昨天那个琪琪说呢，我现在知道了，那个带花点那个猫呢可能是姐姐，那个是弟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想是这样的。我说你根据什么来想是这样的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呢他应该是的。其实我在想，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妈 那个猫咪的妈妈生它们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没有人知道它们谁先生谁后生，所以也没法来判断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对吧？其实众人在这时候要确定他们认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要找到一个我们是目击者，我们是见证人，我们是太了解你了，我们知道。你是怎么出生？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的家庭家世，我们都一清二楚，没有任何悬念，没有任何奥秘的成分，没有任何奥秘的成分。我们太熟悉，太了解了。所以你知道吗？有一种，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有时候人听了道之后，一下子被福音有一种折服。有一种折服，就像水一样，就像后来保罗在向亚基帕王讲道的时候，亚基帕王怎么说的？亚基帕王说：“你想稍微一劝什么，就让我做基督徒啊，然后马上要回到现实，马上要回到理智当中，那不行。为什么？我在哪坐着？你在哪坐着？我是谁？你是谁？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囚犯讲的呢？”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的了解是够的，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太了解了，太认识。所以，我们如果来分析看家乡的人对耶稣的回应的时候，前部分的提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提问呢，是很有深度的，是很值得继续往下探究，一直到明白的。但是，很可惜。下半段的回应，他们的解释却给出了一个太肤浅、太自以为是的一个解释了。这个解释把他们推向了另外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圣经上说，他们就厌弃他。什么叫厌弃他呢？原文的意思是因他跌倒啊，因他跌倒来说的话，可能中国人更不好理解。这个厌弃呢，我们比较好理解，更通俗点说叫嫌弃他，就是藐视他，或者是看不起他，就是说不接受他，就觉得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不管你站那里讲的真理和道多么的有感染力，或者说冲击力、能力，不管你所做的事多么看起来确凿可靠。但是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你不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位耶稣。他们陷入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他们以为我认识耶稣。啊，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影响冲击就是。我以为我了解耶稣，我以为我认识耶稣。有很多时候，人都会陷入一种迷思当中，就是好像这件事情我很熟悉了啊。比方说，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从小都信耶稣，我听耶稣的福音，听耶稣讲道，听耶稣的道，甚至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样的道理，我从小都听，我已经熟悉到。没有任何感觉了，就是再怎么听，我都觉得就是说没必要再听了，觉得没必要再去了解了，就陷入的说我已经很熟悉、很了解了。但事实上，我真的了解吗？我真的明白吗？我真的有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吗？我真的明白今天在我们中间，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真的就如我理解的那样，就如我明白的那样吗？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不了解的，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以为我是明白的，就像这些家人一样，这些亲属一样，他们以为我已经很熟悉、很了解了。事实上，他们真的不了解。但是人又很自信，因为什么呢？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会骗我，甚至不会。我不是说只看了一次，我甚至看了30年。 中间一定有人是看着耶稣回到他们家乡，差不多有30年的，对吧？我看了几十年，我还不了解吗？我还不熟悉吗？这就成了他们信仰的一个障碍。耶稣回去要面对的家人，啊，面对的这一群他所熟悉的人，其实并不像是面对一些新人或者新的地方。因为去到一个新人啊，或者一个新的地方，不太熟悉和了解你的人，至少他有一个想要了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还会谦虚的，或者存着一个探究的心，有一段时间他会听你讲什么，或者看你做什么。但是对于这一群已经自以为很熟悉、很了解的人来说的话，他不再给自己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不再给自己一个在信仰上一个突破的一个过程了，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知道了，已经够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和网。所以，究竟这些能力是如何从耶稣身上发出来的呢？是他突然之间在某一个时刻，他领受了什么特异功能之后，摇身一变，他成了一个这样的教训人的老师了吗？还是说他本来就是那一位？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耶稣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突然发生一个转变，他过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某一天他经历了神迹性的改变，他或者领受了上帝的某项特别的、特殊的一个托付之后，他改变了。他成了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工作的承担者，那么他最多不过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先知而已。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从永远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哪怕他成为一个受孕的细胞，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他仍旧是那一位独一的上帝创造我们的主，他仍旧是那位托住万有的主，这是奥秘，是我们无法去明白和理解的。但是那一层是需要借着真正的信心来接受、来领受的，而不是靠着眼见能够明白的。如果靠着眼见，那么你一定会跌倒，因为它不像，它也不是你眼睛能够看到的那一个人。所以眼睛呢是好的，眼有光是欣喜的，眼睛是好的。但是如果眼睛欺骗了你，如果眼睛妨碍了你的信心，那么你还不如变成眼瞎，这样你还能够真正的能够去探索明白你眼睛没有看到那一部分。很可惜，他们就停留在自己的眼见之上。我们都会有思想，但是就怕我们会为我们的思考做了一个我们自我的解读，而这样一个自我的解读会把我们引向远离福音和离开基督的地步。说到我们想到耶稣在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其实他明明知道这一群人，他们不会领受他所传的福音的，这也不奇怪啊，为什么不奇怪呢？在这里，所有点名的这些人，你想一下哈，耶稣的兄弟是吧？这里有四个，是四个吧？雅各、约西、犹大、西门是吧？四个兄弟是吧？至少在耶稣讲到的这个时候，这四个兄弟如果在场的话，你想他们是什么感受？你可以结合我们可以结合约翰福音第7章的内容，你来对比一下，放在一起来思想一下。你如果把这段圣经和第七章他的兄弟们对他说的话放在一起去思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其实这种场景不光是他们这种场景呢，就是不光是说他们对耶稣是不接受的，连当时他的兄弟们也感到非常的难堪的。是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耶稣也是什么？ 马可福音之前我们也讲到，他的家人都认为他疯了，对吧？他连饭都不吃，家也不回，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了。他们都不能接受他们有一个上帝儿子的兄长。所以，当众人用这样的口吻在彼此的讨论，在这里对话的时候，他的兄弟们也会觉得羞愧，因着耶稣而羞愧，就觉得我们怎么有这样一个兄长，会让我们不舒服。因为众人对耶稣的评价的确是不高不好，因为他不是一个继续务着做木匠。忠忠实实的、好好的做木匠的一个兄长，他是一个走上了一条他们无法去理解的这样一条道路、一种生活。所以他们后来会对耶稣说：“人要显明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本地的，你不要再在我们这些小地方了，你去犹大、去耶路撒冷，到那里是容易出名的，在这里不行。”这些话都显明了，至少在这个阶段，不光是耶稣的。他的邻舍、亲朋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连这四个兄弟在内，没有一个是相信耶稣。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啊，有很多的感慨，真的有很多的感慨。我们理想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理想的状况啊，耶稣生活在我们家里。我有这样一个哥哥，从小他就特别的优秀，从小他就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哦，我就佩服仰望，我就像琪琪对哥哥一样，那种感觉，那应该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尊重的那是比门徒们还要尊重他们的老师，还要顺服，还要爱，那才觉得就是一个正常，对吧？我们会觉得很有幸啊，既然我们家里有一个神的儿子做我的哥哥，对吧？我们会觉得不管外人怎么看，你亲戚朋友怎么议论都可以。哎，我知道我哥哥是谁呀，那起码也觉得一个家庭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不改变的，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耶稣所遭遇的还不仅是说邻居朋友的不认可。连他的兄弟姐妹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幸福，这是他们的一个殊荣，而是同样感觉到这很让他们难堪难过。因着耶稣，他们也被嘲笑了；因着耶稣，他们也被人否定了，也会认为说这一家子很奇怪。所以啊，我想到我们总是。幻想一种理想的信仰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是没有这些困难的啊，丈夫是理解我的，亲戚是理解我的，父母是理解我的，我的朋友都是理解我的。可是事实是这样的，事实很少是这样，不是说没有，是很少是这样。在历史当中呢。可能我们也会听过、看过这样的一些见证和例子，比如说，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神学家爱德华兹，约纳丹爱德华兹，非常优秀，对吧？直到现在为止，他仍旧是美国思想的巅峰，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但是你知道吗？在他同时代的时候，他在上顶着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呢？就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是当地，就是头一代，就是头最早就是移民到美国的，就是欧洲人，英国人在那里呢。他的外祖父呢是当地最有名的牧师，是他当地最有名的牧师，影响力非常大，牧养教会啊。当然，他且不说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是牧师，这都不说。他的外祖父是非常有名的牧师。那后来呢？他从是芝加哥是纽约回到家乡接受牧职的呢，就是从他外祖父的手中接下来这样一个牧师的职责。但是当他去做这样一个牧师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发现他的外祖父的信仰和教导是有问题的，是有偏差的。那他要基于真理，要归正，要讲符合圣经的信仰和福音，你想这个压力该有多大？会有多大？他是整个家族性的，而且家族的影响还不在小，是很大的。哇，很勇敢的，在他做牧师的时候，他要竭力的去传讲一个符合圣经的福音和真理，要指责人的罪，偏离福音的地方，要使他们归正。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他期间呢，的确每周发生了就是大觉醒运动，就是福音的一个复兴，就是在。某一天，在他讲道的时候，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圣灵能力特别的一种临到，就是刚开始是听到当中有一个妇女，就是边听边开始抽抽搭搭的哭泣，开始认罪，开始哭泣，一直到哭，就是哭到泣不成声，整个会场慢慢的都因着神的道。都跪下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因为那时候美国移民，包括新教徒的后代，也都面对着道德滑坡的危险，比如说婚前同居，还有等等各种的问题都开始出现。其实那个时候是信仰的一个非常危机的阶段，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新移民很快就会堕落，就谈不上后来有新，就美国出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美国，还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就这样连续几天，就带来一个复兴。在那一段时间，有100多位信徒呢，确定说悔改、离开罪恶，成为基督徒。那个是美国北美复兴，就是大觉醒的一个开始。大概持续有3到4年的时间，那个福音的果效呢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之后。爱德华兹也发现到，在这样一个复兴、这样一个觉醒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偏差和错误。那他也要站出来，要指责或者要阐明虚假的复兴或者虚假的信仰。那你也可以想象，在随后几年的时间。他已经看到美国，就是他自己所牧养的一个教会。将要走向一个合法，最后你知道吗？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觉得说爱德华兹很伟大，是吧？是最伟大的北美的神学家。但是后来他也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跟教会的群牧者之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关系呢，要走到必须要离开教会，就是他不能再继续担任牧师，他。要被他所牧养的教会要赶下台，必须要走，他不能再继续牧养这样一个教会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想到耶稣在这样一个带领门徒回到自己家乡去面对在福音当中，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或者最难去面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家乡，这一群特别熟悉你、特别熟悉你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传的那纯正的福音。对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于门徒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训练。对我们来说的话，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那个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之初，有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牧师啊，清教徒被称为清教徒之父的一个牧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他当时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很大，但是都不是他所牧养的教会，就是说他所牧养的教会没有因着他的牧养。就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平凡、很普通， 但是呢，受他影响大的是谁呢？是很远处的人，就是其他地方的牧者呀，就是近前的基督徒呢，会跟他写信，会书信的来跟他属灵的交流或者沟通、请教等等。结果呢，他大大的影响了很多的传道人，也影响了很多近前的基督徒，就是带来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复兴的一个运动，而他自己终身所牧养的这样一个教会呢，一直就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起色。没有人因着说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很伟大的牧师，很了不起，很好的牧者，整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不殷勤的东西，而是说人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试探和危险在其中的。就是我太熟悉和太了解了。正确的是什么？正确的是，如果我真的熟悉和了解耶稣的话，我会更加的要去了解和认识他，而不是说我活在我已经对他说已经有的这一点很肤浅的、很表面的知识之下而停留在这里，反倒是。根据这样一个线索，根据这样一个惊讶，继续探寻下去，要了解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透过他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异能，究竟代表着什么，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引起他们足够的思考的话，那他们就把自己封闭在、拦阻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就像耶稣在这里，就不多行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本来耶稣在其他的城市和地方，他的讲道和服事都带来很多的果效，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更多的人脱离罪恶归向神，更多的病人得到医治，被鬼附的得到痊愈好了。但是唯独拿撒勒这样一个地方，没有看到上帝大能的作为。很奇怪，是不是上帝的作为会被人所限制和拦阻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如果上帝的福音是真实和有大能的，在别处都能够产生这样的能力，攻破人，坚固的营垒，使人归向神，那为什么同样是这位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却没办法带来这样一个翻转、一个果效和改变呢？这是传福音过程，或者福音在地上扩，天国在地上扩展的过程当中，一个必然会面对的一个张力。这个张力一定会存在。它不是说福音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受到局限或微小，而是说的确，至少在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时候，福音还不能够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一个彰显，一个传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哈，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会面对着，就是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同样一个传道人，啊，你同样在传一个就是福音，你面对不同的群体，的确它的效果收效是很不一样的。那是非常，就是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你能够感到神的话语讲出来，就像有的放矢一样，就是非常精准的、有目标性的带来一个果效。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就是很落地的，很能够深入人心，带来一个果效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你可能讲同样的福音，但是呢，你会觉得呢，听讲到呢，像对着墙一样，你所有所讲的都可能会被退回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果效和回应。那这同样是传福音当中都一定会面对的，耶稣是如此，他的门徒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对于我们传道人，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去学习去面对，接受不同的人的回应。因为你要知道，别的不说，我们的确相信，至少在这点名的四个兄弟当中，在当时没有一个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接受他、相信他的人。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约翰说的，连他兄弟们也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不信他。圣经上说，他们当时都是不信耶稣的人啊，这个家庭当中的人都是不信他的人，但是不代表着他们以后不信耶稣，因为我们明确的知道，后来他的兄弟们当中，至少有两位我们知道的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一个是雅各，包括我们了解他是透过他留下了一卷书，新约的书信雅各书，另外一个是犹大，他也留下了一卷很短的书信叫犹大书。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母亲，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同着几个妇女玛利亚和他的兄弟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福音的果效不一定都是即时的，它可能是更长远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不要想着说耶稣这一遭又回家乡转一转，不是白走一趟吗？最终这些人不都是嫌弃的眼光、嫌弃的态度，耶稣也在那里显得很，按人来看的话就很尴尬、很无聊、很没办法，你是一身的本事在这里施展不开，你是再能够讲或者再能行神迹，你没办法施展，最终还是把你拒绝了，好像很无聊一样。没有，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暂时这个样，但是未来上帝如何在这些人生命当中工作翻转他们，谁能知道呢？所以我们看下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服事是因着家乡人的拒绝深受打击和打击吗？不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更广的一个布局，他把他的门徒叫来，然后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衣服、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银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继续出去传福音。所以在天国的一个征程之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呢？福音是越挫越远，他在某一个地方可能受挫，但不会因着受挫而阻止或者停止。你知道中国的就是福音进入中国曾经经历几次吗？历史上来说是曾经四次，是吧？四次是五次进入中国，就是每一次可能前面我们认为有很多的问题，不管怎么样，福音的确最初没有在中国，几次没有在中国扎下根，直到新教马里逊进入中国之后，从一个宣教士、两个宣教士开始，就是在不断的被拦阻挫折之下，福音是更加强有力的往前推进。耶稣的福音在拿撒勒被阻、受阻，但是接着耶稣是以更大的一个规模，是差遣门徒们两个两个的往更广泛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福音不能因着在一地受挫就认为说啊，福音没办法传开，福音人没办法去接受，不是的，福音还会继续往前。而且从耶稣的吩咐来看，这是一项急行军，所以耶稣的吩咐都是轻便行囊，多余的东西一样不要带，只专注于耶稣的使命和托付，只管去讲，只管去说，甚至你不用去在乎听的人的反应，他们拒绝，拒绝是他们的事，传讲是你的责任，你只管去传，你只管去讲。所以门徒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责任，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请问耶稣，门徒能叫人悔改吗？门徒们在宣讲福音，叫人悔改，但真正能够让人悔改的是圣灵，是神的作为。虽然连耶稣自己在讲，在家乡讲道的时候，家乡的人都不悔改，都刚硬的拒绝，为什么门徒们出去讲道，众人能够悔改呢？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上帝一定要拯救他所拯救的人。说很多弟兄姊妹总是觉得传福音很难呐，连我的家人都不相信，我传给别人怎么信呢？不要太受这样一个影响。如果这样看来的话，耶稣也没办法往外再继续差遣门徒去传福音了。那门徒们会不会也会觉得主啊，你回到你本家的人都不接受你传的福音，你还叫我们再去传福音吗？那岂不是一样的结果吗？不是的。他们的拒绝与不接受，不应该影响我们看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神的永恒不变的一个旨意。在这里受挫，可以继续往其他的地方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一些时日，这里的人才会被预备好接受福音。谁能知道呢？所以，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呢，得到鼓励。一方面呢，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信耶稣时间久了，也不要因为我们听道听得多了，就以为我们了解耶稣了，认识福音了。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明白，我们还不真正的认识他。如果我们真认识他，没有一个人会嫌弃他，没有一个人会弃绝他。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只要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不死心塌地跟随他的。如果你还觉得我还很难，几乎做不到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那只能说明一件事：看来我还不认识耶稣，我还不认识他。我不可能说一面说啊，耶稣你是真实的，你是宝贵的，你是可靠的，你是我的救赎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要夫妇敬拜你。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啊，耶稣，你不能给我这个，不能给我那个，你好像又以另外一种价值观来否定他，来拒绝他，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你对他的认识是有障碍，是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既然立定心志来跟随他，我们向人所见证的是一个什么？是我绝对愿意去委身的基督。我不是做一个贩卖者，我不是以介绍商品的方式把耶稣介绍给你们，而是我把这位生命的至宝给你们，向你们讲述。无论你们或接受或拒绝。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至宝。所以，我还是想到唐牧师以前讲的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在他将要毕业的时候，他想到他快要毕业了，他能够为这一届学生和同学们能做点什么呢？他觉得呢，他在这几年时间，他没有向他们见证过耶稣。他很胆小，很羞涩，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向人见证福音。在将要毕业之前，他最后想了怎样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呢？他想个办法，就印了一些福音单张。啊，自己也是一个小女生，可能也比较胆小，也不太好意思，就向这些同学们，或者说学长们，或者学弟们，就是学这些同门开始。发福音单张，发，有人拿着看看，有人也不呃也毫无表情反应。最后发到有一个同学，态度非常的恶劣，发给他之后，非常凶狠的问他这什么东西？他很害怕，说这很胆小，说很微弱的声音说这是福音，什么福音啊？他就不知道怎么说，更害怕了，不敢说了。就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他也吓得不得了，也就走了。但是呢，这个 很凶恶，看上去很凶狠的一个很刚硬的一个人呢，就拿这个福音担当就回去了，也可能就揉吧揉吧就扔了，或者是装在一边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之后呢，晚上就睡不着觉。就是那一个女同学在他面前看上去就是很难过的那一个就是表情，因为他当时可能大概听了福音之后也不以为然，好像把福音担当就那揉揉就扔了。之后呢，就那个女孩的那个表情和声调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怎么都挥之不去，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就是非常难过。第二天，她就去了庙，她听到福音，她就向主悔改、认罪，成了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不断受挫折、受打击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勇敢向前，不是因为我们所传的是虚假的福音。我想有一些福音读给大家。这些圣经呢，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是这次通读的时候，我读起来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一节圣经。我想给大家作为一个勉励。第二章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是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就是刚刚从腓立比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两脚上了木狗，在那里已经被打得非伤痕累累的，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放开胆量，还继续去讲耶稣基督的在地上所做的福音的榜样，就是给门徒们留下这样的榜样。他前脚在家乡受了拒绝、被排斥，后脚他继续差派门徒往外传福音。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被你的亲人啊好友拒绝了，不要怕，继续往前，因为还有更多的人等待着需要福音。因为你知道，我们所讲的福音不是出于自私，不是出于诡诈，不是出于污秽，乃是出于神，是照着神的真理，是照着神的爱，继续把福音讲出去。好的，愿主也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有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世人的心，你爱我们的心，是我们难以去想象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人拒绝我们，不接受，不喜欢，不接纳我们。我们很难开口，我们也很难向他再继续展现出爱，或者向他们释放出善意，或者继续再讲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听的福音。但是，我们想到你勇敢的面对自己家乡的人，你明明知道他们不会接受，
你还是会向他们传讲，主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这个罪恶的世界从来不会来欢迎你作王，但是你的国度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回应而来的，而是照着父神的旨意而来的。所以主啊，你也让我们相信知道你的福音所征服所改变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或者我要做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你的仇敌，我们都是拒绝你福音的人，但是你的福音一样征服改变了我们这些悖逆刚硬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忍耐，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温柔，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使我们继续来传讲，因为我们知道你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我们求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借着你的福音彰显你的全能，临到所有需要的地方。求主坚固我们在位的弟兄姊妹，加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跟随你的过程当中，使我们不断的被主所开启，使我们忠心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